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28节看到34节。马太福音第八章28节到34节，我们一起读。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到海里淹死了。放猪的人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阿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就是训练门徒看见耶稣，训练门徒看见耶稣。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培训门徒的原则。我一再跟大家讲，我说圣经当中耶稣一出来就喊了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耶稣有没有教我们应当怎样悔改？好像没有。但是圣经当中反而耶稣一再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干什么？信，对不对？应当怎样信。所以我再回过头来，我再跟大家讲，耶稣经常对我们讲，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我们大家看，耶稣3年半的时间传了多少个福音？如果他真的是为传福音而来，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这个人很奇怪？他为福音而来，结果很多人因着他所讲的道来到他的面前，因着看见他的神迹来到他的面前，因着经历到主的恩典来到他的面前，结果耶稣对那5000人吃饱的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5000人就怎么样走了。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只讲真理，不太在乎你领不领受。你发现没？我们今天比较在乎你领不领受，至于我讲的是啥不重要，是不是？所以你们发没发现，耶稣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有哪个地方不同？耶稣为了真理可以死，我们为了活着可以放弃真理，是不是？耶稣为了宣讲真理，哎，他不太在乎信徒的感受。至于你们走，你们还是不走，好像耶稣并没有在圣经当中某一处体现到他有一点后悔，是吧？你知道耶稣建立一个教会是很难的呀，弟兄姐妹们，好不容易建立一个5000人的教会，结果耶稣一句话，这5000人都咋的了？走了。耶稣说：哎呀，牧会失败呀，明天下午我得去探访一下，永顺怎么就不来了呢？王博怎么就不来了呢？我到永顺家里，我说：永顺，是不是我说哪句话说错了？永顺说：你就不应该说你的血是可喝的，你的肉是可吃的。那行，这句话以后不说了，回来聚会吧。你知道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吗？你爱来不来，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跟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今天我们上天堂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廉价的福音。很多人今天因着我们错误的传福音，导致我们对上帝的印象是错误的，以为哎，我来信耶稣我是给他面子。给谁面子啊？我第一是给你李教师面子，第二是给谁传我面子，第三我主要是给耶稣面子。要不我能来吗？我不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我根本不带来的，你知道吗？我跟弟兄姐妹讲，不要拿你的生死 跟耶稣开玩笑。你知道吗？最后痛苦的并不是耶稣，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最后痛苦的并不是耶稣。所以今天很多人因为错误的传福音，导致很多信徒来到上帝面前，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谦卑下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吗？就是这个，他来了并不是为了信主，他来了是为了给你面子，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的很多信徒来到这儿，其实我告诉你都是被骗来的，但是没有关系。保罗说无论怎样福音总是传出去。所以我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大家发现耶稣在传福音上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对不对？在教导上跟我们今天不一样。那你说耶稣三年半传福音没传几个，对吧？讲悔改又没告诉我们怎么改，那你说耶稣三年半时间到底在干什么呢？我跟弟兄姐妹讲，耶稣三年半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放在培训门徒的身上。等到我们大家讲到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撒种的比喻，那个时候耶稣才说了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对别人讲到的时候都用比喻，回到屋里我就给你们讲清楚，恐怕被他们听见，不跟他们讲还不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在干什么？一直在培训门徒。阿们，一直都在培训门徒。耶稣用每一件事情在培训门徒。我们上个星期是不是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浪？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平静风和浪吗？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看见了什么？神的能力。彼得起初是这样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救我们吗？你知道彼得的意思是什么？你救我们是什么意思啊？搭把手吧。他并没有想到耶稣能平静风还能平静海，他的思想当中就是你帮我们拽一下绳子，人手不够啊，这风浪这么大，必须得有需要好多的人去操控这只船。但是呢，耶稣直接就起来对他们讲，说什么呢？你们这群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我昨天上个星期六我跟大家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首先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时间，是不是耶稣已经平静完风和海之后回过头来对他们讲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主的恩典，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上帝的医治的大能的时候，主对你的教导你接不接受？一个癌症病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好了吧，然后他瞬间就好了。好了之后耶稣说你怎么这么小信心呢？你会说啥？主啊，我经历恩典了，我信你，我一生当中跟从你。所有圣经当中耶稣医病的人是不是都是这种反应？但是耶稣要的不是这种反应，耶稣要的是什么反应？你带着困难，带着重担，带着问题来到耶稣面前，你相信耶稣，剩下的事耶稣给你的祝福是超过你的所求和所想。阿们。所以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整个彼得有非常多的打鱼的经验，但是正巧就是在你认为你非常多的经验的里面栽了跟头，是吧？栽了很大一个跟头。所以耶稣怎么说？他说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平静风和海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这群小信的人。彼得说还小信的人，快拽绳子得了，小信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小信，先把风和浪过去再上岸，我再听你讲，现在没有功夫听你讲道。耶稣之后行了一个神迹，平静了风和海之后呢，这群人非常怎么样？惊讶。他们为什么非常惊讶呢？没想到，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惊喜不？大家知道什么叫惊喜不？就是没想到，就是你想了可能都没想到那么大，对不对？一个女孩对这个她男朋友说，那个这个十一我们可不可以去净月公园玩一下？她男朋友顺兜里掏出两张机票，我要带你去三亚。 间兴奋了，为什么？没想到，是不是？家里夫妻两个生活过得特别拮据，哎呀，老公啊，你兜里剩多少钱了？我兜里剩15，你呢？剩25，15+25=40，明天50块钱不够啊，差10块呢。这个时候，你老公从鞋垫里掏出200块钱，你又惊讶了，是不是？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什么叫惊讶？就是你没想到，你知道吗？彼得他们有没有想过让耶稣去帮他？有，他们想了诸多种可能，但是唯一一种没想到的就是耶稣竟然能平静风和海，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在操练门徒，操练门徒什么？在你遇到苦难的时候，要学会依靠谁？要学会依靠上帝，因为你依靠之后必得见上帝的恩典。是什么苦难呢？是你肉身上的苦难，是你环境上的苦难，你知道吗？肉身上的苦难，环境上的苦难，你要依靠主，那你就必定会享受到主给你莫大的恩典。阿门。所以在你苦难当中的时候，你最希望也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是什么？跪下祷告，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这个中国都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知道吗？孝不孝顺在什么时候能看出来？不是年纪啊，孝不孝顺在什么时候能看出来？老人得病，你知道吗？谁孝顺谁不孝顺一下就出来，不用用嘴说。所以上帝一样用这样的方式去怎么样去操练我。今天早上我们在跟同工祷告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方法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谁用。全世界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谁用。今天你知道魔鬼撒旦败坏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吗？就是用重复的方式来操练我们犯罪。那你知道上帝今天带领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用重复的方式操练我们不犯罪。所以说我们大家发现这个方法是什么？都是用重复的方法，对不对？只不过你用它做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用电脑去看黄色网站，今天很多人用电脑去看福音讲道，那么方法都是一样。什么方法？用眼睛看，结果一样吗？结果是不一样。所以呢，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你脑海当中反复不断在操练的那一个，就决定了你会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大家想一想，今天你反复不断的在操练的那个动作是什么？反复不断的在操练的那个看是什么？反复不断的在操练的那个想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经常用手机看小说的人，有吗？啊，好，我们大家发没发现，当你经常看小说的时候，你经常会有一种代入感。什么叫代入感？我就是他，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大家今天经常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代入感，我就是他。那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你闲来无事的时候你会干什么？想那个电视连续剧，对吧？我们曾经在北京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祷告，每天早上来祷告，哎呀特别虔诚，哭啊流泪，因为第一天哭，第二天哭，第三天哭都能理解，被圣灵充满，认罪悔改，一哭哭了一个多星期。牧师有一天就去了，问他，姐妹啊怎么了？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大家去帮你代祷？一边抹泪一边哭，牧师不用，最近呢我看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女主角啊太可怜了，我给她祷告，希望下一集的时候她能幸福。哎呀，你可算学会祷告了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祷告会出现不？上帝会成就不？你属灵不？ 属灵，没见过那么属灵的人，你们见过吗？主啊，我为那个女主角来祷告，太苦了。下一集她幸福，我就开心。如果下一集真幸福，她会怎么想？感谢主，主会做这种无聊的事儿。我们大家想没想过？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你反复在想，她每天想什么？她就想那个女主角多悲哀呀，又被她丈夫打，哎呀，又被她这个邻居欺负，又。他内心当中就慢慢从一个喜乐的人变成悲伤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悲伤，我因着他的悲伤，我怎么的就悲伤。所以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谁的话？上帝的话。你越思想你就越喜爱，你越思想你就越像他。所以为什么圣经当中一再强调我们要思想上帝的话？所以这都是上帝对门徒的操练，你知道吗？上帝对你身体的操练，当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跪下。每一天你思想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就会带领你走出这个环境。阿门。你知道上帝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啊，大家开过车不？如果开过的话，上帝就是导航。大家知道导航不？前方500米右转，那个，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前面堵车了吗？不知道，他会提醒你。前方有3公里堵车，注意绕行，是不是？行驶缓慢，对不对？所以他是什么？他就是导航，他经常会用圣灵引导你。你经常思想主，你就必定知道哪一句话是出于上帝，你被他来引导。阿门。所以呢，你经常去思想，你经常去跟随，你经常就会明白主的旨意，你跟着他去就好。你知道，所以这是对门徒的一个操练。首先我们大家知道海上的风浪对门徒在哪里操练了？肉体上。哎呀，累了一晚。你要知道人在极度疲乏极度累的时候，理性还有没有了？你知道我们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什么没了吗？就是你的理性没有。什么会跑出来吗？就是你的感性会跑出来，所以你会做梦。你知道梦是什么呢？梦就是在你脑海当中有一个地方，它专门储存了你的记忆。当你的理性啊，就是那个把大门的那个人，哎呀，一下班之后，他们就都出来溜达来，然后他们随意怎么样组合，然后你就感觉梦怎么稀奇古怪，对不对？哎呀，我上永胜家没去过呀，他怎么说我做梦上永胜家了？知道吗？因为你可能昨天上了一趟王伯家，然后呢？你呢就看见永胜了，然后呢他们就随意组合，把你记忆当中随意组合，然后呢你做梦就会梦到我在王伯家遇见永胜。哎，一早上一睁，我没去过永胜家呀，我也没遇到他，为什么会遇到呢？做梦，他是随意组合出来的。为什么？理性不在了。那理性什么时候不在呢？就是在人身体极度疲乏的时候，理性就开始要休息了，因为脑袋就不想事儿啊。你知道人累了之后都愿意喝点酒，喝完酒之后为什么经常会犯错误？为什么？就因为理性不休息了，不想事儿，后果啊，一切的责任啊，问题不想了啊，喝完酒就打他，喝完酒就这个什么呀，身体的情绪就控制不住了。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理性休息了，你的理性被酒精麻醉了，你的理性已经不计后果了，你已经忘记你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你已经忘记你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你就扎上毒品。我们大家看不看最近一个新闻？是不是扎上毒品？哎呀，飘不行的时候，警察过去抓住他，哎呀，还在那飞呢。飞完之后顺便说了一句：“哎，我孩子还在家3天没吃饭。”警察以为开玩笑，后来拿到钥匙，真的，他家里孩子已经躺在床上快饿死了。这是其中一个。去年半年前有一个母亲，她吸毒之后把2个孩子饿死在家里，一个是6岁，一个4岁，大家记得那个新闻不？有人记得吧？啊，最后那2个孩子饿到什么程度？开始吃大便，家里所有东西全能吃，最后饿死了，在家里1个月没有被人发现。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啊？他母亲吸毒，为什么一打上毒品飞起来了？感觉无限的这个好啊，理性休息了，理性下岗了，理性被他打死了，主要是。你知道吗？开始不想事了。当他不想事的时候，他就为了什么都可以出卖什么，无所谓了。为什么？理性休息。 所以当人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量力而行呢？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能过于力，当你一过力的时候你的理性就休息，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人什么时候最容易犯罪，就是理性休息的时候，极度悲伤，极度疲惫啊！我们大家放啊，特别累的时候，放松放松，哎呀，躺一躺，哎，放松放松，喝点酒吧，哎，放松放松，干点啥？你这一放松，鬼就给来了，都等你半天了，你咋还不放松？你可算放松了，干点啥吧？你就开始顺着这个道就开始犯罪，知道吗？所以说呢，不要太累，不要给自己加太多的重担，知道吗？上帝要让我们在主里面怎么？上帝我们在主里面干什么？安息，阿门。为什么安息？休息。为什么你干了五天活，干了六天活，让你休息一天呢？休息，不要让你的身体极度疲乏。所以说呢，孩子一学到半夜，不见得是件什么好事，知道吗？哎，所以说呢，要让孩子好好休息。那些特别喜欢挣钱的人，一忙忙到半夜，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啊。那些出苦力的，一干干好几天，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你知道吗？他会引诱你。所以说一夜开始忙这个打鱼，打到最后身体极度疲乏的时候，这个时候想干什么？歇一会儿。一下船碰到谁了？坟营地里两个非常恶的鬼。我们大家首先确定一下，这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外邦人，在哥拉森人的地方啊，这个地方讲加大拉人的地方，其实就哥拉森人的地方。为什么是外邦人呢？有猪，知道吗？犹太人是不可以有猪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我包括我们今天中国人是不是有这样思想？中国人的神管中国人的鬼，对不对？所以你发没发现那个披着白头发出来那个，哎，有个道士喷给他贴个符，他马上就定那儿了。但是你要来个英国的吸血鬼啊，你来个道士嘣贴个符，不好使。其实好不好使？贴谁都不好使。那为什么就这么演呢？因为他要给你一个思想，中国的神管中国的鬼，外国的神管外国的鬼。犹太人仍然这样，你发没发现他们在赶鬼的过程当中，他就对耶稣讲，他说，哎，你为什么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耶稣说，那你的门徒又靠着谁赶鬼？是不是？因为在犹太人的境界当中，赶鬼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除了犹太的境界，你在外邦遇见鬼，他们就害怕了。为啥？我的神不好使。你知道为什么当时犹太人出了埃及以后进入到迦南他们会犯罪吗？他们会随从他们去拜偶像吗？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耶和华的神是什么神？是旷野的神，知道吗？一旦进入人，你是个骂，你管放羊的，你一旦进入种地的，你就得咋的呀？那你就得拜人家种地的神。所以以色列民族一进到种地那个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开始拜什么了？拜摩洛，拜大滚，拜这些这个管种地的神。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他们去了就入乡随俗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外国的基督徒到中国庙里也得怎么样？鞠一躬。中国很多的人到外国的，因为外国没有庙嘛，到外国的教会里教堂里也得怎么样？奉献点，知道吗？为什么？到了人家的地盘你就得按照人家的来呀，不能乱整。所以嫉妒身体，他们一下船之后发现外，这个时候他们胆怯了，本来已经很疲惫了，大家知道吗？现在想休息休息，突然间出来两个极恶的鬼，极其凶猛，谁也弄不了他们，铁链子捆上他们，啪一下就把那铁链子能挣开。这两个鬼非常非常的恶，但是耶稣来到这儿之后让门徒都下船，然后站到那儿，鬼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你知道鬼在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几乎都能说出上帝的职分来，上帝的身份来，什么？上帝的儿子。你知道这句话我跟你讲说给谁听的？来的这些门徒，这些门徒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这里并不是耶稣设计好的，知道吗？这是耶稣在操练门徒啊，耶稣在操练门徒，在什么事情上操练门徒呢？灵里的事情在操练门徒，身体操练完了就操练什么？灵里的事啊。那我们大家发现，身体操练完了，操练灵里的事，操练之后门徒又一次怎么样？惊讶了，哎呀，连鬼也服，谁听从了他？你知道吗？门徒又一次惊讶了，而且很多很多的人来到这儿都很惊讶，他们又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操练门徒的时候都是透过什么？环境。环境是什么？苦难。但是这种环境和这种苦难，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什么特点？耶稣从呼召彼得开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跟随耶稣这么长时间，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这些门徒在身体上从来没受过伤，有过吗？一次都没有过，你知道不？但是在什么时候容易害怕？环境，哎呀，风来了，海来了，一出门差点个车把你撞着，哐一下掉个大石头啊，咵一下玻璃碎了，哇，有人个喇叭。但是你发没发现，所有的一切的事儿，门徒都没有受过伤。我们大家见没见过？我们大家有没有被狗咬过？有没有被狗吓唬过？我们大家发没发现，那个狗要是在他家屋子里关着的时候，你从那一走，哎呀，那咬的非常厉害，是不是？嗷咬，哎呀，你害怕了。但是你受伤没？这就是环境给我们的功课。阿门。我们大家今天都认为，主啊，为什么有这个环境？当你有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把眼睛睁开，你摸摸，从头到脚咋的了？咋的了？好像咋也没咋地。那你咋胆怯了呢？那你咋害怕了呢？是你被鬼吓唬住，你并没有定睛在上帝的身上。阿门。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今天会不会遇到环境？会。家怎么就跑水了呢？店怎么就跳闸了呢？怎么这个老板又批评我了呢？哎呀，当他一批评你的时候，你摸摸咋的了？咋也没咋地。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哎，一摸摸咋也没咋地的时候，你马上坐下想，主啊，咋也没咋地，是主的恩典。这个时候你要让我操练什么？是操练身体的依靠吗？还是操练灵里的依靠啊？你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你就咋的了？得祝福。阿门。哎呀，一有事，主啊，今天点背啊，主啊，这个，哎呀，这个老板又批评我，主啊，你说今天我又犯罪了，又去论断，主啊，不要看这些，知道吗？哎呀，主啊，钱又丢了，不要看这些。最后你摸一摸自己，哎呀，我还在，咋还没咋地？然后你想，主啊，是训练我的身体呢，还是训练我的灵性？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切记，圣经当中有没有记录？哎呀，耶稣十二个门徒钱丢了，崴脚了，手让玻璃划了，有记这事儿吗？但是我告诉你，有没有这事儿？一定有。为什么他们不记？跟主的恩典比起来太小了，根本就不算什么。阿门。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耶稣今天借着好多的环境在操练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操练的。阿门。当我们被主操练过以后，我们就成为主的门徒，去给主来做见证，给主来传福音，享受到耶稣基督所给的恩典。阿门。上帝祝福大家。下面我们是小队分享时间，我们小队带到各自的位置。